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首次内阁会议聚焦俄乌和谈与新关税政策；
美国和乌克兰周五将签署矿产协议；
农业部长推5项措施，希望半年内稳定鸡蛋市场；
川普政府削减90%的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合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得不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当被问到普京是否会在俄乌谈判中让步时，川普明确回答，是的，他将不得不这样做。川普强调，普京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并说希望很快与他会面。此外，川普确认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他再次强调，欧洲作为乌克兰的邻国，应当承担起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并保证美国将确保和平计划顺利进行。据悉，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将于周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讨论恢复各自外交使团，但不涉及乌克兰问题。此前，双方于2月18号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谈，议题包括俄乌战争和双边关系修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目前已经排除欧洲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讨论，但川普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支持这个想法，并透露已经把这个构想告诉普京，而且相信普京将会接受。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四将在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预计讨论乌克兰、欧洲安全、双边经贸和科技合作等议题。美国国会议员在会谈的前夕写信给英国驻美国大使曼德森，表达对中共在伦敦兴建巨型使馆的关切，认为此案可能成为中共政府从事间谍、监控和跨境镇压的据点。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和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联名写信，呼吁斯塔默和川普会谈时协调措施，并促成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释。信函指控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犯下的暴行，并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恐吓。允许中共建立如此庞大的使馆，恐怕会加剧对英国和欧洲的威胁。莫勒纳尔和史密斯敦促英国政府严审此案，并要求斯塔默将相关忧虑传达给川普。
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于2月16号写信给川普政府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局长提名人杰弗里·凯斯勒，敦促他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风险。作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沃伦强调中共支持的初创公司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他呼吁川普政府加强今年1月拜登政府颁布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规则，并进一步强化对中共的技术封锁。沃伦建议美国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打击芯片走私、限制英伟达 H20 推进芯片出口、推理芯片出口，并对长芯存储及其先进记忆体生产技术实施全面管控。他要求凯斯勒明确是否把更多代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确认是否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利用美国技术生产7纳米芯片违反美国法律。
川普政府周三公布有关抵抗禽流感和降低成本计划的新细节。美国农业部表示，今年鸡蛋价格可能会上涨41%，未来将投入高达10亿美元对抗严重影响鸡蛋生产的禽流感。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说，将在3到6个月内稳定鸡蛋市场，应对因禽流感导致的鸡蛋价格飙升，并计划增加进口并减少出口，以增加国内的蛋量供应。土耳其表示，到7月份为止将向美国出口15000吨鸡蛋。罗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5项措施，有信心在未来3到6个月内让鸡蛋市场恢复稳定，减轻消费者和农民的负担。
联邦政府周三下令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于3月21号前终止曼哈顿堵车费计划。 纽约州长霍除当天明确表示不会遵守。这个命令是由联邦公路管理局执行董事谢泼德发出的，要求 MTA 和市州交通部门与联邦合作，讨论有序结束堵车费事宜，并限期一个月执行。然而 MTA 已经对美国交通部提起诉讼，指控联邦政府无权撤销堵车费计划，并强调这项措施有效减少交通拥堵，而且为基础设施筹措资金。 MTA 主席利伯强调，堵车费摄像头将持续开启，直到联邦法官另行下令，并对诉讼结果表示乐观。
川普政府计划裁减环境保护局大约65%的员工。川普周三表示，他和环保局长泽尔丁谈过了，泽尔丁认为他将裁掉65%左右的环保人员。美国共有大约200万名联邦政府公务员，环保局目前有17000多名员工。川普把削减联邦政府规模作为上任头几天的优先要务，并责成全球首富马斯克协助相关进程和缩减政府开支。川普政府周三还宣布，将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90%以上的对外援助合同，并把总额600亿美元的全球援助大幅缩减。川普在1月20号上任的当天便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进行90天的审查，以确定哪些项目应该继续。根据计划，将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6200份合同中的5800份，减少540亿美元的援助金额，并取消国务院的4100项拨款，以削减44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无预警的在台湾近海演习。卢比奥说，美国反对中共胁迫台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亚马逊推出了最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版的语音助手 Alexa Plus。 比起旧版的 Alexa， 它增加了很多新功能，能够更细致地协助用户的日常生活，比如为用户订购杂货或者向他人发送活动邀请。此外，Alexa Plus 还能够记住用户的饮食习惯和电影偏好等个人信息。Alexa Plus 的月租金为$19.99，亚马逊 Prime 会员则可以免费使用。为了配合 Alexa Plus 的工作，亚马逊还创建了一个新的 Alexa 应用程序。Alexa Plus 将适用于目前为止发布的几乎所有 Alexa 设备。新系统将免费提供给任何早期接入的用户，并将在下个月开始推出。Alexa Plus 还具有视觉功能，可以拍照和分析图像，并可以阅读学习指南并测试用户的答案，还可以研究旅行并创建行程。亚马逊还演示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 Alexa Plus 可以提示用户音乐会门票的供应情况，也可以参考 Yelp 网站告诉用户当地商家的信息和预订晚餐。
周三，数据存储和弹性及服务公司 Longstar与半导体和存储公司 Phison 搭乘 SpaceX 的火箭发射了一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它将被送往月球。这个设施是由 Phison 公司生产的 Pascari 的储存设备，这是一种专为数据中心设计的固态硬盘，里面装满了 Longstar 公司的客户数据。这个设备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送，火箭将于3月4号着陆，这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个月球数据中心的建立。两家公司计划在未来不断扩大这个数据中心，直到它的存储容量达到 PB 级。 Longstar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托特说，在太空建立数据中心的想法早在2018年就有了，客户正在寻求把数据存储在地球之外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受气候灾害和黑客攻击等问题的影响。斯托特说，与 Phison 公司合作建立太空数据中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Phison 已经通过 NASA 在火星上的毅力号漫游车为太空服务提供了存储解决方案。
周三，全球 AI 龙头企业英伟达发布了截止到1月26号的2025财年第四财季报告。数据显示， 英伟达在第四财季实现营收393.3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超过了分析师预测。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355.8亿美元，同比增长93.32%。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市场对公司 Blackwell 芯片的需求令人惊叹，因为推理型人工智能增加了另一种扩展法则，也就是增加训练的计算能力，使模型更加智能，而长时间思考的额外算力使答案更智能。公司成功的大规模推进了 Blackwell AI 超级计算机的生产，在第一季度实现了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雷斯披露，2025财年第四季度，公司交付了110亿美元的 Blackwell 芯片，这也是英伟达史上最快的新产品营收拉升。Blackwell 主要卖给大型云服务提供商，来自那些公司的收入大约占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的5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本周五访问美国，双方将在白宫签署一项矿产协议。这项协议将使美国获得乌克兰丰富的稀土矿产，作为对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补偿。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于2月26日召开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内阁会议，宣布美国和乌克兰已经就矿产协议达成一致，并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本周五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会谈并签署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将获得乌克兰稀土矿产的重大权益，作为华盛顿向基辅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回报。川普说，这项协议将为我们带来巨大财富，但他强调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结束俄乌战争。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已经导致几十万名俄乌士兵和平民伤亡。川普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可能难以抵抗俄罗斯。他强调，自己当选总统后，已经推动俄乌双方达成协议，结束冲突。同时，川普也启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矿产协议的框架已经基本敲定，但美乌双方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希望确保美国的军事支持不会中断，并探讨直接从美国购买武器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希望了解美国是否同意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投资武器生产，并关注华盛顿是否会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据了解，这份矿产协议的经济条款包括设立一项投资基金，把乌克兰矿产石油和天然气收益的50%用于战后重建，另一半资金则流入由美国控制的基金。此外，协议文本中提到，美国将支持乌克兰争取获得建立持久和平所需的安全保障，但还没有具体说明相关细节。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中共26日无预警地在台湾近海划设演习区，台湾总统府严厉谴责中共破坏区域安全与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反对任何强行或胁迫改变台湾地位的行为。请听报道。
在台湾海巡署25日扣押了中共拖断台澎海底电缆的中共船只，抓捕8人之后，中共在26日出动了各种型号的战机和无人机共32架次，无预警地在距离高雄屏东外海仅40海里处海域划设演习区，并宣布进行射击训练，其中有22架次中共军机逾越中线及延伸线。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个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惯例，不但对国际飞航海上船只的航行安全造成高度危险，更是对区域稳定的公然挑衅。台湾国防部进一步指出，中共日前于越南、澳洲外海进行射击训练，对菲律宾展开军事威慑等各种破坏现状的行径，试图证明中共已是当前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唯一且最大的威胁。 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26号还在北京举行的对台工作会议上重申要打击台独，推动统一，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要在两岸问题中采取主动。就在王沪宁讲话的同时，中国退役军人微信公众号当天发布了一则消息称，新修订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将在2025年4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令中明确公布退役誓词，若有战招必回。外界认为王沪宁讲话传递四点迹象，第一点，必然统一；第二，要打击台独挑衅；第三，落实中共对台政策，就是警告北京备战开打；而第四点，所谓的遏制外部势力，明显指的就是川普政府的挺台政策和印太军事部署。2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武力控制台湾时，他表示不想对此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则在福斯新闻节目受访时表示，美国反对以任何强迫、强制、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湾的地位，这是多年的立场，不会改变。卢比奥说，如果凌晨接获情报中共犯台，美国将履行承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川普总统召开他第二任期首次的内阁会议，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首次公开阐述削减联邦赤字的具体措施。川普同时确认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推动双方矿产协议，并强调将继续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实施关税政策。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主持第二任期的首场内阁会议，与多位内阁官员讨论联邦政府大幅裁员、俄乌和谈以及新关税措施。会议历时了大约一小时。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虽然不是正式内阁成员，但在此次会议中备受瞩目。当天，川普总统请马斯克率先发言，马斯克形容自己的角色为卑微的技术支援，并强调政府效率部的首要目标是解决高达2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问题。他透露团队已经启动削减开支措施，并指出部分计划涉及取消非必要项目，虽然有时会出现错误，但仍将坚持推动改革。川普强调内阁各部门需要在3月13号前提交裁员计划，并要求环境保护局裁员 65%。 马斯克补充说，所有联邦员工需要每周提交5项工作成果，没有按时提交的人将面临解雇。在外交方面，川普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周五访问白宫，双方将商讨美国投资乌克兰矿产的协议，并把这项协议视为确保乌克兰安全的重要举措。针对台湾问题，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武力攻台时，川普拒绝明确表态，强调不会公开讨论相关计划。此外，川普在会议中宣布将推出金塔计划，取代现行 EB5 投资移民签证。这项计划允许具备500万美元资金、能创造美国就业机会的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留权，并作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川普强调，金塔计划将在2周内正式启动，目的在于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在贸易政策方面，川普重申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并计划于4月2号生效。他批评欧盟和加拿大的经济政策对美国不公平，并指出美国将对所有对美征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将涵盖汽车、医药材料和芯片等关键产业。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麻疹病例激增，德州十年来首见死亡病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俄无人机被美国州议会限制，六家中港企业被美国制裁。
司法部将公布跟杰弗里·爱波斯坦相关的大量姓名。
美国麻疹病例激增，德州十年来首次出现死亡病例。
法官下令解冻川普政府对外援助经费，大法官裁定暂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在1月19号生效，将于3月1号结束。以色列当局今天证实，哈马斯已经交还四名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则释放了几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上周六，哈马斯在交还六名人质时举行了一场公开的示众仪式，引起国际批评，并使以色列一度拒绝释放囚犯。26号，以色列为西里比巴斯和他的两名年幼的孩子举行葬礼，他们在加沙被扣为人质期间遇害，成为国族悲痛的象征。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26号说，以色列即将派遣团队进行下一阶段的停火谈判，地点可能是在多哈或开罗。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暂缓了联邦法官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要求川普政府支付外国援助资金给承包商和接受补助者。罗伯茨发布临时命令，暂缓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地方法官阿里的行动。这项行动设定了要在当地时间26号晚上11点59分支付资金的期限。罗伯茨要求原告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签订协议，或接受他们资助的组织在28号中午之前作出回应。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三表示，司法部希望在周四公布和杰弗里·爱波斯坦有关的飞行日志和大量姓名。这名被控性贩运的已故金融家跟华尔街大亨、皇室和名流交往。邦迪对福克斯新闻说，司法部致力于保护250多名与爱波斯坦有关的受害者的个人资料。被控性贩运的爱波斯坦2019年在等待联邦审判时在狱中自杀。邦迪说，他希望公布有关爱波斯坦的很多飞行日志，许多人名，很多信息。邦迪先前在2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曾被问到司法部是否会公布爱波斯坦的客户名单。当时他说，这份名单正在他的桌上进行审查，这是川普总统的指令。
英国再次出现呼吁举报流亡港人的信件。据美国之音27号报道，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家问指出，他在英国居住的地区有居民收到来自香港呼吁举报他的信件。信件提到，如果把他送到中共大使馆，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元的赏金。信件内容和上个星期的另一封与同样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有关的举报信十分相似。周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和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共政府通过2020年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摧毁香港的自治，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此前，在1月，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香港制裁法，要求川普行政当局考虑是否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美国政府将终止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开采并出口委内瑞拉石油的许可，这将严重打击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布声明，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去年7月的总统大选没有符合国际社会对自由、公正、透明选举的要求，也没能迅速接回被美国驱逐的委内瑞拉移民。川普说，他将撤销拜登政府在石油交易上给予马杜罗的让步。反对派估计，马杜罗政府通过这个许可证获得了大约40亿美元。而这个许可证原定于本周六续期。周三，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在一场与川普的小儿子小唐纳德·川普的播客访谈中，指控马杜罗利用这些资金进行镇压、迫害和腐败。
美国联邦参议院周三确认，由律师葛里尔出任贸易代表，他将成为落实川普贸易策略的关键。 川普政府指出，关税可以成为增加政府收入、把更多制造业带进美国以及解决其他国家贸易行为的手段。格里尔曾经是空军律师，后来改打贸易诉讼官司。他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贸易鹰派莱特希泽的幕僚。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格里尔曾经协助促成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在川普2017年到2021年首度入主白宫期间，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也包括美国的盟友。莱特希泽当时在贸易谈判中试图迫使北京改变经济政策，被视为莱特希泽得意门生的葛里尔往后将在关税政策和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麻疹病例激增，德州十年来首次出现死亡病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宣布了多项关税政策。川普周三表示，将对欧盟制造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他周三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一般来说将会是 25%， 包括汽车和其他所有东西。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将坚决且立即对不合理的关税作出反应。另外，为了遏制芬太尼贩运和加强边境管控，川普准备对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 25% 的关税。尽管川普说要从他第二任期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征收关税，但是目前只有针对北京的措施生效。川普周三暗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征税将在4月2号生效，原定于下周开征的关税可能将再次延迟。墨西哥政府周三宣布，包括外交、经济和安全部长等高层官员正前往美国访问，寻求与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来避免全面关税。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四表示，朝鲜要为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被窃取价值约达15亿美元的虚拟资产负责。联邦调查局在一项宣布中说，他们把朝鲜这项特定的恶意黑客行动称为 Trade Traitor。 这项宣布指出， Trade Traitor 的行为者正在快速行动，把部分窃取来的资产转换为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资产，分散在几个区块链的成千上万个地址上。联邦调查局预料这笔资产将被进一步洗钱，并在最终转换为法定的货币。总部位于迪拜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是在21号通报遭到黑客窃取价值15亿美元的数字资产，堪称加密货币历来规模最大的窃案。这个交易中心在全球有超过6000万用户，并提供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币在内的各种加密货币。
中共两会将于3月4号和5号登场，会中将发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赤字率等目标。据第一财经报道引述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团队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地方两会所释放的信息所做的分析，今年中国 CPI 目标将从过去几年的 3% 左右下调到 2% 左右，此外赤字率有可能将提高到 4% 左右。货币政策方面，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货币政策将延续适度宽松的基调。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共财政工作会议透露，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安排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提高赤字率。今年2月下旬，中共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报上撰文，表态今年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川普政府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行动，美国财政部周三对6家总部位于香港和中国的实体实施制裁，这些实体被控参与伊朗无人机采购网络。请听报道。
中俄制造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量使用，如今遭到美国更多的州政府限制。康涅狄格州议会25号通过紧急立法，禁止州政府机构和市政当局购买中国和俄罗斯无人机。该州议会认定外国对手制造的无人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相关法案已经提交给民主党州长内德·拉蒙特进行审批。自2023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将大疆列入中共军工企业名单。一些国会议员强烈主张全面禁售大疆无人机，原因是产品安全存疑。而在这之前，佛州和田纳西州也已经率先实施了禁令。另一方面，包括鼎泰实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智裕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天悦国际有限公司等企业都被揭露协助伊朗公司采购无人机零件，作为幌子公司运作，助长了伊朗的军备供应链。遭到美国川普政府的制裁，相关的中港实体协助受制裁的伊朗企业 PKGB 和 NSMI 购买和运输关键无人机部件，而两家机构都是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关键供应商。对此，美国财政部26号发表声明指出，制裁中港实体支持了川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行动，打击了伊朗重建采购网络的企图。美国财长贝森特声明说，伊朗继续寻找新的途径，通过新的幌子公司和第三国供应商采购无人机武器的关键部件。美国财政部将一如既往地挫败类似的计划。24号，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对伊朗石油产业实施制裁，目标是30多个参与伊朗石油非法贸易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其中也包括一些中港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当时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可用工具，全面打击伊朗石油供应链，任何与伊朗石油交易的人都将面临重大制裁风险。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疾控中心 CDC 截止到2月20号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共8个州报告有麻疹病例出现，包括阿拉斯加州、加州、乔治亚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纽约市、罗德岛州和德州，其中四分之一的患者因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德州传出首例因麻疹死亡的病例，请听报道。
美国德州西部自今年1月底爆发麻疹疫情，至今已扩散到9个郡，确诊病例增至124例，其中18人需要住院治疗，患者以18岁以下的儿童为主。德州卫生部门周三证实，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学龄儿童于周二晚间病逝，成为美国近十年来首宗因麻疹死亡的病例。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资料，麻疹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病毒，可在空气中存活长达两个小时。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病毒，感染风险高达 90%。 虽然多数感染者能康复，但麻疹可能引发肺炎、失明、脑肿胀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此次疫情主要集中在德州西北部的盖恩斯郡，该地为门诺派宗教社区，疫苗接种率为全州最低。幼稚园至12年级学生中，超过 13% 免于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表示，疫情虽最初局限于农村地区，但因为人员往返频繁，病毒已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另一方面，有一名确诊者于情人节周末曾前往德州人口第二多的圣安东尼奥市，活动范围涵盖多个知名景点，包括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校园开放日、路易斯·杜莎夫人蜡像馆及餐厅等地，与大量民众接触，可能进一步扩大感染风险。传染病专家指出，虽然美国麻疹疫情多年来未曾引发死亡，但全球每年仍有超过10万人死于麻疹，强调接种疫苗仍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CDC 呼吁家长应该依照建议时程，让孩童于12至15个月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4到6岁完成第二剂，以避免染疫风险。德州当局强调，目前已加强疫情监测，并呼吁曾与确诊者接触的民众应密切注意自身健康状况，若出现发烧、咳嗽、 皮疹等疑似症状，需立即就医并通报卫生机构，以控制疫情扩散。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